各位线上的投资者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原固收梁伟超，很高兴又到了周一晚上8点的时间。那么今天我们还准时再来谈一下近期债券市场的策略的问题。因为近期债券市场的总体的这个上涨波段的斜率还是比较高的。那当然，在上涨了大概5周之后，我们也看 TL 大概是这个5个阳线之后的话，在上周的后半周，终于进入了这个调整的这个时段。那调整时段应该说对于多数投资者而言的话，应该还是预期内的，因为这个前期的上涨的这个刚才提到斜率是很高的，然后上涨持续的时间实际上从这个3月20几号，3月23号到现在为止的话是1个多月了，过程之中的话应该是这个涨多跌少，实际这一轮上涨的，尤其像比如以这个 TL 来描述整体债市的行情的话，就几乎没有这个明显的调整，23号到大概上涨5的话，5周时间里面的话，一共上涨18个交易日，下跌的话仅有8个交易日，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几乎没有连续3天的这种下跌，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这个明显的一个回调，即使在日线级别上去看，都没有这个明显级别的一个回调，所以在接近5周的上涨之后的话，从上周的后半周，这个实债跟30债大概都临近到，像实债临近到 1.7， 30债临近到 2.2， 这个当然是活跃券的位置啊，到这个位置之后的话，市场迎来一波调整，应该也都是在这个预期内的。当然现在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波调整是快涨的一个明确的结束。那么快涨结束之后的话，这个整体的涨势是不是能维持？所以在这波调整之后的话，是应该比如说前期已经有比较足够的盈利的话，是应该来止盈。那么调整之后的话，或者说调整过程之中，这个如果还有收益率合一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是不是也可以趁机去参与呢？所以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涨完之后的话，调完之后的话，后期是这个上涨的结束，还是说会迎来一波新的这个波段的上涨，这个比较关键。所以近期是止盈还是趁机参与，这个问题应该也对交易盘而言的话也是这个比较重要的。当然对于近期债市的这个分析的话，我们前期也做了这个比较充分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观点的传达。我们前期这个重点提到了，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一轮上涨的主要逻辑是期限溢价已经在前期足够高的来定价了未来的通胀预期风险，这个风险偏好上行的这个风险，以及超额贷的供给的风险。就对于这些预期交易类的风险，在这个4月初或者3月底的时候，期限溢价已经充分定价了。那定价之后的话呢，年初的这种这个1季度以来的银行的负债的相对宽松驱动的资金和短端的这种持续下行，又是在加速的，而且在4月的节后，就清明节后是有进一步加速的。那这样的话，很明显的加剧了就是短端买沃克买的这种状态。所以过程之中，机构行为层面的公募产品的这种交易的账户在主动的拉长久期，带动了整个长端跟超长端的收益率的一个比较快速的下行。这是一个就是这个文债券市场交易主导逻辑的一个描述。那么当然，这个主导描述里面有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一个切实的背景，就是钱多，钱多是背景，钱多的具体表现就是一季度以来的资金宽松是这个就宽松的斜率是加速的，资金和短端是率先下行的，那么带动了长端和超长端的下行，对钱多是一个比较切实的背景。第二个特征就是刚才提到公募和交易的账户比较主动的在拉久期，所以交易盘的主导。交易盘是主导，是这波的一个另外一个主导特征，而且在交易盘主导的情况之下的话呢，这个公募类的账户是相互抬轿子的状态。那交易盘主导另一个特征就是，其实配置盘、配置类的账户参与度不是很高，这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的话就是期限溢价，过程之中都没有出现明显压缩，30减10的话略有压缩，但是像活跃券的这个利差还是在50个 BP 附近，而前期的话极高55、56是更高的这个期限利差的位置，被压缩的是
但是压缩其实并不明显，仅有小幅的压缩。那更曲线的更长的一个这个期间段的话，就是十年减一的这个几个关键期限里边的话，期限溢价就是维持高位的，像十点一始终维持在大概60个 BP 上方这种位置，所以期限溢价始终不压缩，也是这轮行情非常重要的特征。这个简单总结就是钱多，交易盘主导，这个期限溢价不压缩是非常明显的本轮的上涨的这个特征。那么后期我们去看的话呢，就是对于对于后期的这个三个特征的这个主导的这个力量怎样去演化，是决定我们在目前这个调整波段是止盈还是要进一步参与的一个主要的因素。那因刚才提到的这三点的话呢，我理解就是交易盘主导这点和这个期限溢价不压缩这点的话，应该是偏限制性的。简单说的话，就是交易盘主导，这个它的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配置盘的参与程度不高，使得收益率如果比较明显的再出现中枢下行的话，参与度是会明显回落的。所以我们这个在上周也重点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什么点位，什么这个实战的点位是配置盘合意的。那么我们像一季度的时候明确传达了，就是当时的大行对于十年期国债的配置点位大概设置到就1.8附近。那二季度这波行情明显是比二月份这波行情，就是四月份的行情比二月份行情深度是要更深一些的。那原因也是因为就是一季度的银行的这个高息存款到期之后的整个置换，就是低息的或者说低成本的这种定期存款，对于原来的到期的高息的这种存款的一个置换之后的话，银行的存款成本率跟 MTP 的定价成本都应该有所下行。所以在二季度跟一季度相比的话，因为这个下行幅度在整个一季度是比较大的，所以二季度这个配置盘可以接受的这个所谓实债也好或者三十债也好，尤其对于实债而言呢，它的一个相对配置点位应该是有所降低的。那一季度我们是这个提到这个大行设置点位是1.8附近，所以二季度的话1.7应该是就是所谓的配置盘比较关注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从1.8下调5到10个 PP 附近。所以我们提到的这点啊，就是以配置盘为主导，交易盘以交易盘为主导，配置盘参与程度比较低，所以呢行情走得很快，斜率也很高，就是收益率下行，因为交易盘都是边际型的交易，预期都是很快反馈的，而且相互抬轿子，预期做强化是很明显的，所以收益率下行幅度跟速度也很快，从1.8以上迅速的下到实债接近这个1.7的一个位置。但是很明显接近1.7的位置之后的话，配置盘是几乎就没有什么这个参与的，而且是有部分止盈的，不管是对这个现券的止盈，还是买产品这一块的话，对于这个工内持仓的止盈都一定程度存在。所以1.8以上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临近1.8的话，可能配置盘的保护会越来越低。所以这波呢，交易盘主导呢，它的限制性的因素就是什么？就是行情应该还不是一个就是历史上我们看到的往年的这个牛市行情中，交易盘打头阵，然后配置盘轮换跟上，这个交易盘和配置盘一个强互动，带动收益率一波又一波的下。以前都是这种这个下行的这个交易行为的是这样的一个节奏。那今年的这一波二月份是这个所谓配置盘主导的，四月份是所谓的交易盘主导的，其实没有形成配置盘和交易盘的这种强互动。所以四月份我们最大的一个这个限制性因素，或者是说会对于后期行情、中期行情最这个强最确定性的一个判断，就是认为这个行情不会走特别深，不会回到典型的战牛的这个逻辑中，就是交易盘和配置盘互动能杀到1.7以下，继续的话配置盘继续加码，继续去配，这个能有更大幅度下行，就这种情况在当前不太能出现。所以这个限制性的因素，交易盘主导的决定呢，就是行情到目前这个阶段呢，应该说这个实在临近1.7的话走的就差不多了。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就是近期的这个调整，就上周二之后的这个调整还是比较像样的一个调整的。 那这个调整的话也能看到，就十债和三十债大概有5个 P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回调，这个回调幅度还是可以的。应该说目前呢交易盘主导，但是交易盘主导的这种行情演进还是比较健康，并没有这个非常大幅的这种调整。这样的话其实也给后期留下来一些空间，所以当然我们一会儿再谈短期行情。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行的时候再来谈这个空间有多少，是不是应该去讲这个总的低点限制因素，就交易盘主导这个的话，它基本决定了就 1.7 以上还是比较安全的。 1.7 以下这波行情中期去看不会走特别深。这是这个特征中的限制性因素之一。那第二个那个刚才提到的限制性因素，就是后两个因素中的这个第二个，也是第三个，这个刚才提到三个因素中的第三个，就是期限溢价不压缩的问题。那么我们理解啊，就是本轮的行情应该也不是典型的牛市压力差的这种行情。牛市的利差压缩有一个非常大强的前提，比如说24年也好，或者23年后半段到24年的整体债市走得非常顺畅的长端和超短端的行情，它走的是基本面的通缩的逻辑。那基本面的通缩逻辑一个典型特征是什么？就是这个期限溢价或者流动性可以压平一些期限，压平一切期限溢价，这个长端和短端是一个牛化性的下行。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牛市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这种，就是有基本面的驱动，然后期限溢价有明显的一个压缩。所以我们并不认为说这一轮期限溢价可以明显的压缩，这个也不期待它出现明显的压缩。因为刚才也提到上周呢，周姐重点介绍过这个思路，就是这个我们未来去看这个债券的长端的交易风险的这个预期都是反馈到期限溢价里边去的，所以期限溢价目前比较高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后期的通胀风险也没有根本性的缓释，近期的实债和科技板是一起涨起来的，风险偏好的上行还是在进行，所以期限溢价是不能明显压缩的，还是以整体一个中长期一个震荡式的一个思维来看待当前的市场，不期待这个期限溢价压缩。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这个比较重要的限制性的因素，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行情的特征，就是后期的期限溢价不压缩的话还是比较理性的。那当然一方面讲的话，就是如果没有期限溢价压缩，长端超长端再想明显下，可能空间和幅度就有限了，这个跟刚才提到 1.7 以上是安全的基本是一致的。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如果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期限溢价压缩，因为交易盘驱动的行情还是以情绪驱动为主的，这个出现这个跳调，出现一定幅度的压缩，也是可能在短期行情中出现的。但是我们提到这个观点，就是说，我们不期待如果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期限溢价压缩，我们可以怀疑，如果未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当时未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这个时间点的话，这个行情可能是有一定幅度超调，也是这个交易行为驱动的比较危险的这样一个操作。所以我们说第二点限制因素呢，我们重点观察的是期限溢价，它不应该期待它去明显的压缩。那么以上都是以一个中期视角、中期市场的视角，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期限溢价不压缩是一个几乎是一个全年震荡式的思维来看的。那么 1.8 以减 7 1.7 以上是相当安全的，是以键盘的互动也是非这个传统牛市的战牛的这种强战牛的逻辑去看的，所以这个都是偏一些中长期的思路去看。所以我们以这个中长期思路去看的话，就是目前债市进行到当前那个阶段的话，止盈是没什么问题的。应该说如果因为我们这个论坛中也交流到很多机构在本轮的行情里面是大概3月底之后这个配盘的这个交易盘的一些酒期类的账户、消费收益类的账户就开始这个拉酒期了。那应该说这种情况如果在到这个目前为止收益率的下行获得的资本利得比较充分，在这个阶段呢不想去吃牛尾，不想去吃鱼尾，就是不管是怎么去表述吧，就是最后这波小的这个交易型的行情 不愿意这个费心去参与，前边已经决策里的博弈的相对比较充足了，那我的建议是最近这个去止盈也没有什么问题，就选择合适的时间点去止盈就没有特别大的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是刚才也提到这一点，就是说上周二之后的后边的这个后半周的这几天的调整，包括今天的调整，还是一个比较像样的调整。这像样调整之后的话，就是比如说到今天这个位置已经回去大概5个 BP 了，那目前的止盈应该说小交易波段上有点不合算。所以就是这个总体如果是一个偏震荡式的思路去看，应该说目前这个大的这个区间里面是一个偏是盈利曲线的，但是我们也更关心小的这交易节奏。小的交易节奏的话，我们重点想提到就是说这轮债行情的很重要的驱动因素，就是钱多这一点。钱多这一点的话，在近期呢，既是调整的原因，也是后期可以行情持续的原因。那这个呢，我做一个这个简单的解释，就是比如说部分的交易盘把这个周二之后的这个所谓的是债市快涨之后的这个调整波段看成是麻辣粉回收，看成是这个所谓的一些同业定期的监管自律的一些要求等等这些所导致的。我觉得这个呢，可以称之为就是说我们说因素交易角度去看解盘，事后去解释盘面变化的一个因素。当然我更多的一个这个框架或者角度，我解释的角度是从这个交易节奏本身呢，就是它快涨之后的话，就快涨之后的话就应该出现一波调整了，是这个角度去看的。所以我并不认为说就是近期的比如说麻辣粉它的一个回收已经构成了债市钱多逻辑的一个很这个明确的逆转，或者说很严重的挑战。然后前期债券交易的这个所谓的钱的逻辑可能发生变化，我并不这样认为，甚至边际上的变化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多。所以呢，最短期的行情我们说还有没有余味可以吃呢，我觉得大概率还是有这个余味可以吃的，原因在于说钱多的逻辑还是在持续的。而且我的这个理解相对乐观一点，然后就对钱多这个逻辑乐观一点，就是对麻辣粉的这个所谓的回收呢，我认为还是央行确认目前资金价格这个偏低的这种情况呢，对这种情况的一种默认。那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呢？大家如果去回忆一下的话也知道，就是之前像金融时报提到过一些表态，但是那个我觉得目前应该算是已经这个过时，或者是说不适用当前情况，因为那个是在资金价格突破1.4之前这个所这个做出来的公开的一个政策宣示。但是从上周之后已经突破，隔夜也好，今天也好，已经突破1.4了。突破1.4的话，就是央行第一道底线已经被打破了，第二道底线就是1.2，1.2就是1.4减25 BP 所谓的隔夜正回购的利率设定的这个资金波动的这个范围。所以现在的七天也好，隔夜也好，是在1.2到1.4之间的。那这个区间的话，还是比1.4要低的。那如果央行有强力引导的这个诉求，应该是要在这个时间点明显的去回收麻辣粉。因为目前的买单市也好，麻辣粉也好，虽然是交易商主导的模式，但是如果是看价不看量，但是价格已经出现明显的下跌了，已经出现那个跌破1.4的情况了，那央行没有明显的回收麻辣粉，那现在这种流动性充裕的情况，银行负债非常宽松的一个情况，其实简单说就是麻辣粉全部回收回去，可能这种情况都不会逆转。那何况是说还有一个2000亿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这样幅度不大的这样一个回收，我觉得这个影响应该是微乎其微的，甚至可以理解成就是对资金价格在1.2到1.4。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区间的一个认可和默认。那如果是这种思路的话，我们后期去看资金价格的话，看钱多的逻辑的话，为什么长仓上呢还有余味可以吃呢？就是因为在五月份之后，目前的大的水期，四月份是一个大水期，资金都能松成这样，然后这一两天资金价格有一些边际的小的这样的波动，但是马上就是这个三四个工作日就到了跨节的最后时间点，那这个时间点其实 这个这么长的一个节，这么大的一个税期，目前这种宽松情况应该是一个，应该已经是一个比较宽松的这种情景了。如果是这种情景在跨完节之后，在五月这个节后，应该它的宽松是会重新回到就是这个非常宽松的这种情景之下，而且宽松这种驱动预期的自我实现可能会带动边价和短端进一步的往下走一个台阶，这个是很有可能出现的。所以在五月份，我们目前对于资金的这个看法，对前头的这个逻辑的这个所谓的推演的话，看的是非常乐观的。因为我们也看到现在这种自发性的这种银行的自发性的宽松因素，它要明显逆转是要银行的资产端像现在有一些明显变化的。那我们前面也重点提到说，这个可能六月份比如说政策性金融工具，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落地之后，信贷端有一些刺激，可能才会自发性的扭转这个所谓的流动性的非常宽松的情况。那如果是不是这种情况的话，类像参考二二年那种情景，资金也好，短端也好，它会类似于自由落体一样，会一波接着一波的预期的自我实现去强化。那现在1.2是一个关口，银行也都自我约束，认为说融出1.2以上应该是这个政策希望看到的。所以目前这个阶段的话，资金价格也在1.2以上，所以我都六观点看的话，都不排除五月这个跨完节之后，资金价格会进一步去挑战1.2的这个底线。那当然挑战之后的话，我认为这个是央行底线，挑战之后的话，央行是会有非常明确的政策的宣示，以及所谓的流动性回收等等来治理，来这个干预资金价格脱离控制过低的这种情形。但是目前的资金的这种先行去外推，目前的这种趋势去看的话，可能节后也节后是会进一步下放松，进一步这个下行的。所以我们从长端和超短端的交易节奏去看的话，认为说我们前期其实重点提醒的是这个后边两个问题，就刚才我这个已经提前讲了，千亿价不压缩和这个降盘主导，这个都决定了中期我们还是要以震荡式的思维去看。所以认为说这个交易一定千万交易盘千万不要过火，但是因为上周后半周和这两天的这个调整比较像样，应该说现在的这种市场的预期也好，和目前的交易的状态也好，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水平的下行。那如果是这样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后期还是可以进一步看一些空间的，就是在五月份资金价格进一步宽松之后，收益率尤其长能长能呢，是可能会有还有一波这个明显的往下走的这种小波段的行情的。我觉得到那个时间点再去止盈可能更合适。所以呢，我们说总思我简单总结啊，就是中长期思路我们是以震荡思维去看，所以不愿持牛尾，前期资本利得波动比较厚，最近止盈也没有太大问题。那当然就是小的波段去看的话，这两天的调整比较像样，所以现在去止盈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合适。五月节后没有大问题，资金应该会更松，届时市场的长短可能还有一波向下脉冲性的这种下行，那实在冲到1.7以下，这个就是比较危险。那么这个吃完这个鱼尾之后再去止盈，当然是最理想的一个情况。那么简单说就是说，我们中期呢一个偏震荡式的思维去看，短期认为说这波调整比较健康，应该说还有一个小波段的鱼尾在。以上是这个今天的汇报，感谢各位领导的聆听。